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2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推亚推拉教会最大的问题，就是里面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，他教导神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，接着就带下来神对于这个教会的警告。在这个教会中有四班人组成，因此神对他们的警告或提醒也分成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对于这一个把面教掺入健康教训的耶洗别，22节，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说出他仍然会存在，他的教训也会延续下去在这个教会中，但他要生病并且躺卧在床上，他不再能够行动自由。第二班人呢，就是受了他影响并且和他一同行淫的人，这些人神还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他们如果不悔改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要承受和耶洗别一样的大患难。第三班人呢，就是耶洗别的儿女，也就是在耶洗别的教训下所产生出来的一般人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得救。这班人呢，要被杀死，因为耶洗别已经卧病在床，而这班人还继续传扬那些带着面教的教训，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悔改的机会。目的呢，神是要让众教会都知道他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且照着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前面这三班人都是负面的，如果只有这些人，这教会根本没有办法存留。因此会有24节，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。感谢主，在这么一个堕落败坏的教会中还有第四班人，他们人或许是少数，因为称他们是其余的人，但正因为这些人的存在，这个教会在神眼中还是有价值。而这个教会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兴旺的光景，他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，又多做许多善事，背后真正支撑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些其余的人。这也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余数的原则，当教会堕落败坏，神会持守一些余数的人，他们就可比作在耶洗别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列王记上19章，耶洗别要杀先知以利亚一样，以利亚一开始的反应就开始逃跑，他一跑就跑到了何烈山，并且进了一个洞中，在王上19章9节到18节，这时候神来向以利亚说话，说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这时候以利亚满了抱怨。14节，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以利亚是神大用的先知，一个人力挽狂澜，但是在他软弱的时候，他躲到洞中的时候，神亲自来鼓励他。而当他向神抱怨的时候，神就启示给你以利亚，在18节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虽然以利亚看起来外面的形势几乎是没有盼望了，他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但神对他说，我为我自己留下的还有7000个人。当然7000人在整个以色列国的总人数来说是非常少的，但这也是神余数的原则。虽然整个教会环境是非常的败坏，但神还为他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感谢主，在推亚推拉教会中，神也为他自己留下了一些其余的人。 这些其余的人呢是不从那教训的。在推亚推拉的教会，教会中的领袖，那些神的仆人都被耶洗别的教训误导了，但神还为他自己留下一些人不听从耶洗别教训的。他们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。耶洗别的教训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因为他讲说了很多深奥的事，让人听起来好像觉得他们很有智慧，其实他们的背后都是撒旦的深奥之理。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家，是耶稣来到地上要开展天国的根据地，因此教会也一直是撒旦攻击的对象。在士米拿的教会，有在外面的犹太人说一些毁谤的话，圣灵就告诉我们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，他们的攻击还在外面。但是到了别加摩的教会，教会里面就有撒旦的座位了。而现在来到了在推亚推拉的教会，他们里面不仅有撒旦的座位，更有撒旦的教训，撒旦的深奥之理。我们要认识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向每一个蒙恩得救圣徒所要说的话。因此只要你拿起圣经，你愿意读，神一定借着圣灵让你能够读得明白。可能不是一开始就明白，经过一些时日，你生命慢慢的成长，你的明白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。撒旦怕圣徒读神的话，因此经常用一些人类的哲学撒在神的话里面，像富人把面笑撒在面团中一样，反而让人读不明白，以至于对于圣经望而生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撒旦的诡计。撒旦总是喜欢把一些深奥的学说、抽象的架构、人类的哲学撒在圣经之上，而让人读不明白圣经。圣经本来就是神的话，话里面就有生命，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人，你一定读得懂。当然是在你的生命的层次上明白生命的话，当你的生命增加了、成长了，你对神的话的理解也会跟着增加、跟着成长。但如果你不读，你就很容易落入撒旦的网络里。因此在腓拉铁菲教会那些其余的人，他们根本不明白那些撒旦深奥之理，这对他们是一个保守。接着主就说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在这么一个败坏的教会中，充满了各样撒旦深奥之理，这些其余的人根本不明白那些事情，他们也不听从耶洗别的教训，他们在教会中要存留都已经不容易了。因此主说他也不将任何其他的担子加在他们身上，但是鼓励他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主的再来。很特别的，对于这个败坏的教会中有一些真心跟随神的圣徒，神没有要他们离开这个教会，神要他们持守已经有的，并且呢一直等到主的再来。这也说出在推亚推拉的教会，他会一直持续，一直到主再来。这个败坏教会他存留的价值就是这些其余的人，因此神也没有要他们离开，却要他们持守已经有的。特别的是，从推亚推拉教会开始都有主再来的应许。对于撒迪教会，在三章三节主说我必临到你们那里。对于腓拉铁菲教会，在三章十一节主说我必快来。对于老底家教会，在三章二十节主说我已经站在门外叩门。所以我们可以确定，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腓拉铁菲、老底家这四个教会都会继续存在，一直到主的再来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，这就把这七个教会分成三组，前面三个一组，后面四个一组。这个点到宣告的时候我们会再重新来看。接着二十六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 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在这封信中紧接着警告和勉励的话之后，马上就有得胜者的应许。在结构上和前面的三封信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是在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呢？就是在这些其余的人当中，消极的一面不从耶洗别的教训，因为这个教会的领袖已经败坏了。在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须是不遵从那些败坏领袖的教训，不理会那些撒旦深奥之理，而积极的呢，就是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到底的。这些人认识教会是神的，虽然教会的领袖阶级都败坏了，但他们仍然愿意在教会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见证，他们愿意遵守主的命令到底。在这样的教会中做得胜者实在不容易，因此神给他们的赏赐也是特别大的，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。这是说到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，这些人要有权柄能够制服列国，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虽然在他的教会生活中，教会中的领袖都被世界败坏了，但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情形要完全的翻转，要有权柄给他们可以制服列国，他们要用铁杖来辖管他们。和合本翻成辖管这个字，它原来的希腊字是 poimenon， 比较好的翻译其实是牧养 shepherding， 就像牧羊人去牧养羊群一样，都是用这个字。但牧羊人用的都是牧杖，这时候他们要辖管列国用的却是铁杖。在旧约，的仆人来牧羊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像神的羊一样，用的都是牧杖。但是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得胜者要带着铁杖来牧养万国，因为在马太福音25:31-33那边，我们看到基督在他荣耀里带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万民要被聚集在他面前，并且要分出绵羊和山羊。这些被称为绵羊的万民，就是在大灾难的时期善待基督徒的列国。这些绵羊要进入千年国成为百姓，而在千年国结束的时候，这些绵羊当中要再兴起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，就是哥哥和马哥的背叛。因为他们进入千年国，他们并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因此得胜者是用着铁杖来牧养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这些摇户的瓦器都是出于人的手的，用铁杖来牧养他们，要把一些出于人手的作为都打得粉碎。主这里加了一句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，这里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第7节到第9节的话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这里的你是主基督耶稣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这里讲到父把列国赐给基督为基业，而基督要用铁杖来辖管他们。对推亚推拉教会中的得胜者，主就把父赐给他的权柄赐给这些得胜的人，让他们有权柄可以用铁杖来辖管列国。接着28节，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在马拉基书4:2，那里提到基督第二次来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，他会像公义的日头出现，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而在启示录22:16，就是整本启示录的结语，基督自己做见证说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晨星是一天刚开始，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基督刚回来，刚开始要建立千年国的时候。在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，他们是第一批能够看到这些晨星的。这也说出他们在一个败坏的教会生活中，在黑暗里经过长久的忍耐， 督就让他们看到诚心是那一天要开始的时候一颗出现的心，是何等美好的应许。这29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一个宣告是7个教会的书信中都有的一句话，因为这7封信是写在一本书上，这本书是给7个教会的，就是给从那时候开始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。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，就是从推亚推拉教会开始，是先有呼召得胜者和得胜者的应许，接着再加上这一句话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个次序和前面3封书信正好相反，这里再一次证明这7封书信是分成2组，前面3个1组，后面4个1组。前面的3个教会他们是历史性的教会，也就是说现在不再存在了，虽然他们不存在，圣灵也借着这3个教会的情形之后向众教会呼召得胜者，也就是说这3个教会今天存在每一个教会里面。因此前面3个教会得胜者的呼召，也就是今天对每一个教会中来呼召得胜者，也就是说那得胜者的条件是一般性的，每一个得胜者都必须具备的。首先就是不能够失去起初的爱，像对以弗所教会说的，接着如果你在受苦当中，你在被迫害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至死忠心的心志，像是对士美拉教会说的。而如果世界欢迎你的时候，要能够坚守主的名，不弃绝主的道，能够与世界分别出来。而后面那4个教会从推亚推拉开始，接着撒迪，接着菲拉铁菲，接着老底嘉，这4个教会都提到主的再来，并且这4个教会的得胜者的宣告和得胜者的应许都是针对那一个特别教会的。比如说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有耶洗别的教训，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就是要能够不顺从那教训，并且能够遵从主的命令到底，而这个教会要一直持续到主的再来。下来的另外那3个教会情形也是一样，得胜者的呼召都是针对那个教会特别的情形。在后面这4个要持续到主再来的教会，教会中的得胜者一般来说必须具备前面3个教会得胜者的条件，再加上一个特定的条件，就是这个特定的教会环境下他必须持守的。感谢主，我们读完了推拉教会的信之后，我们来看这个教会历史的应验。它开始于主后590年，大贵格利修士成为第一任的教皇，教会历史就开始了天主教的时期。这时候的教会它是在欧洲的列国之上，就是在欧洲的国王都要听教皇的。今天在教会中有一些错误的迷失，他们以为民主体系中我们积极参与政治，国家的议会行政首长都成为基督徒，这个国家就好了。其实这个事情老早发生过了，天主教一开始的时期教会是在每一个国之上的，教皇的权力比今天一国的总统权力要大，但是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，就是基督徒也不例外，因为基督徒也是罪人，不过他们蒙了恩典。在欧洲的历史中，因为教皇权力的膨胀，结果带进来1000年的黑暗时期。因为他们要为了要维护权力，就封闭了圣经，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。神的话一旦被封住，就带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。很难想象，在天主教统治的欧洲下，产生出那么多败坏的事，以至于在主后637年，耶路撒冷落入了伊斯兰教徒的手中。接着从主后1096到1272，这将近200年的时间，共有7次的十字军东征，借着神的名发起战争。十字军经过的地抢夺烧杀掳掠，和外邦野蛮人没有两样。 后来教皇为了敛财又开始卖赎罪券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得罪神的事情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，成为赎罪的羔羊，而这恩典是白白给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。当时的教皇要人花钱买赎罪券，和圣经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，以至于带来了宗教的改革。改革的先锋包括威克里夫 Wycliffe， 还有约翰胡斯 John Hus， 有许多在天主教的迫害下都成为殉道者。一直到1517年，马丁路德把教皇的95条罪状钉在惠丁堡大学的门槛上，正式启动了宗教的改革。所以在历史上，西亚推拉时期是从主后590年到主后1517年，而推亚推拉教会并没有消失，它会继续存在，一直到主再来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正如圣灵的宣告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我们读了推亚推拉教会的信，让我们也引为戒戒，知道你在每个教会中都在呼召得胜者，帮助我们持守那起初的爱，在各样的环境中愿意至死忠心，也愿意持守主的名，遵守主的道。赐给我属灵的鉴别力，能够认识在教会中一些消极的光景，给我恩典能够胜过这些消极的情形，能够在我所在的教会生活中成为你的见证人。祝福我的道路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